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然后今天呢，我请了我们的好朋友小猪。
大家好，
哎，小猪替张小娘
带
班带个班。因为听上集的咱都知道，那个我们家有喜事儿啊，张小娘挺顺利生了个大胖小子七斤半。特别感谢上一期呢留言的朋友们，评论区有好多恭喜我的。但我跟小娘都看到了，然后我俩确实也都挺感动的啊，就觉得咱们做这个节目真是收获了很多赛博家人。大家就是隔空遥祝我们这个顺利，怎么说呢，挺激动吧，当爹了。这个无以为报吧，无以为报。但是反正这个小娘坐月子期间可能付费还是费点劲，没时间，
时间也比较紧张，
时间比较紧张，
一会儿还得去那边，
对，一会儿我还得再杀回去啊，就是临时赶紧回来录个音。还有朋友那个加我微信嘛，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有几个朋友加了以后呢，直接就要发红包，
哎呦，
我那意思就咱就别红包了，就是、
那个、买点付费节目，
买几期付费节目听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啊。所以后来呢，又有还有加的，我就是没通过了，就是我这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不是高冷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觉得好像加了吧不收也是好像拒绝人家好意似的，
对
啊，所以就干脆我这几天那个加微信呢我就没通过啊，就是不好意思收。跟大家就是聊了几句啊，挺好，挺顺利啊。我们家现在咱就接着讲故事吧，因为这个闲言碎语就不讲了。今天这一集呢主要要讲这个最后的新政。就是晚清他的这个戊戌变法之后还有一次新政，
这个好像就不太了解了。
因为我觉得啊，是后来老源头在历史上印象或者说评价都出问题了。
是
出问题了，所以把老源头这次弄的新政呢提的也不多，然后负面的也比较多。但是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是细讲一下，其实他这一次比这个戊戌那一次是深入很多的，而且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影响乃至于现在啊有一些影响还是持续在发生作用的，所以咱们细讲一下啊。但是不是替老源头翻案啊，大家不要误会，老源头这案不没有必要翻，我跟他也不是亲戚，你说哪天老袁可能讲一期是要翻
啊，
都毕竟他俩都姓袁，
咱这就事论事儿，说说他这个政策，
就是就事论事儿，这个话得说啊，从这个辛丑条约签完以后，辛丑条约是1901年9月7号签的，签完以后呢，就老佛爷嘛，就又欢实了，就是为啥呢？他能回京了。之前他不是等于跑西安
被撵走了，
所以12月26号的时候呢，这个慈禧的车队就抵达顺德府，就准备回北京。在这个期间呢，袁世凯机灵鬼他就一路派兵啊，就护送，就表忠心啊，就是、欢迎欢迎啊，沿路。等到这个下了车，就是大家啊有一个仪式。准备好的仪式，所有人呢都排练好了啊，都是笑呵呵的，就是
欢迎嘛
啊，欢迎嘛，得让这个太后开心嘛。哎，就看见袁世凯扑腾就跪那儿了，
哟，
他整一不一样的，跪那儿以后呢，哇哇大哭啊，现场所有人都惊了，
这什么意思？
对，就是说你这不是整幺蛾子吗？就是就怕这个等于丧气劲儿嘛。就是老太太可能也比较迷信啊，袁世凯一边哭一边就说原文啊，说使太后蒙尘出外，臣未能追随景帝，万分悲悔，今见圣容清简，痛彻肺肝，不觉失礼。翻译过来呢就是说看太后都瘦了，我这心里难受。哎呦，这慈禧一听说这大忠臣啊啊，快快快请起啊，其实有点政治作秀，
是，
政治作秀，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排练好的，啊，排练好的，袁世凯就是反着来一下，
你这让同行很尴尬，
对，这就是职场当中最可恶的这种人，是吧？ 这个，但是实际上老这个老太后心里也有数，
嗯，
因为这孙子
不是第一次，
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不派兵啊，
嗯嗯，
老佛爷都给他记着呢。这一路啊，袁世凯花了点心思，首先故意啊就让他坐火车。之前慈禧对于这个洋人的玩意儿不太感兴趣，也不想沾。这回你不行了，你想不想快点回北京？啊，我这儿有新交通工具，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就故意让他坐。下了火车以后呢，迎接的时候啊，他也是派自己的军队去迎接，然后故意行的是军礼。因为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下跪。
哦哦
啊，鸣枪军礼。站着，我这个好多人看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不是有点耀武扬威？
嗯
啊，是不是就是嘚瑟？其实不是，嗯，当然一方面有这个啊，就是你看看我这个军容军貌是吧？另一方面呢，弄火车也好，弄西式军礼，包括还有那个西洋军乐队下车的时候伴奏，其实袁世凯是有小心思的。这个小心思是什么呢？就是做给外界看。让外界看呢，就是说老太后啊不是不接受西式的东西，其实她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后面要干的事做、
铺垫了。
不是说光给朝廷下马威什么，或者说光讨老太后开心，就这还是一方面。在慈禧回宫之前她就亮了个手艺，因为八国联军进城的时候啊也进故宫了，所以呢这个故宫里面，就是那会儿叫紫禁城，还不能叫故宫啊，紫禁城里面呢有一些房屋啊损坏啊什么的，为了给这个太后风风光光接回来，慈禧就说那咱得进行一个维护保养，
嗯，
就是紫禁城维护保养，好多房子坏了得修，就把这个直隶的好多高级官员叫来了，说咱们开个小会啊、我说一点谁同意谁反对，就是大家都出点钱，大家都说那以后没钱是吧，这赶上国难了，家里面都早就都吃干麻净了是吧，我们这都揭不开锅了，反正一历朝历代都是跟大臣要钱
都没钱，
都是都这么都这词儿。袁世凯说行，那也没关系啊，那没钱就算了是吧，反正也不是我的宫殿 没钱就算了，
就算了吗？
散了吧，回去吧。没过两天呢，又把这帮人叫来了，就是慈禧回来之前啊，这都是又叫来了，说上回啊大家都说没钱嘛，这个宫殿没法修呢，也没关系，我呀、就去这个银行啊想贷款啊，那我呢反正哪儿熟啊，那就是天津银行熟呗，因为他现在是直隶总督，就是直隶总督府在天津不在北京，那我就跟天津银行熟呗，我一去吧，这银行也是不懂事儿，就跟我说了一情况，说好多人啊现在啊存款的时候冒名顶替啊，就是各位大人啊都被冒名顶替了，你们不是没钱吗，说但是银行说有好多人拿你们的名字存钱就臭混蛋嘛，开始说你们就好多存款肯定是有人冒名顶替、说我呢这种事儿绝对就是得帮大家恢复清白
啊，怎么着呢，
我就先让银行把这些账户都冻结了我就问问是不是你们的呀，这帮大臣一这么说也没办法了，就说不是我们的啊，不，袁世凯说我就觉得就是吧，国难当头不能你们还这儿有钱不给嘛，说行了，今儿就是核对一下这事儿，就把这帮大爷的这个账户的钱就给挪用了，哑巴亏，
嗯
啊，反正这个也没办法，因为你说是自己的，反正那你就交，就是两头堵嘛，你不是你自己的那我就罚没了啊，你是你自己的那你就交钱吧，现在要修宫殿你不出钱你不是找事儿吗，但是呢这个其实有一个影响，就是从这儿开始啊，满清的这帮高官贵族就知道说这个国内的银号啊没有安全，
不保险
、所以好多这个权贵从这个时候就把存款就移到国外的银行，
去找瑞士银行，
好多就瑞士银行啊，就是为了不让老源头找茬儿。这个也是一个小影响吧。慈禧呢，这时候就是回紫禁城了，回宫了。回宫以后呢， 让大家挺意外的，就是袁世凯，你说忙前忙后啊，又接送吧，又这个修宫殿吧。慈禧真回来以后，他打一报告，他说我就回天津了。
哦，你说袁世凯，
袁世凯
回去了
啊？说我就回直隶总督衙门了。人一般权臣都是，就是为了方便夺权或者架空上面，他肯定得在这个权力中心嘛。
对、啊，
就是说他肯定在北京嘛。你像咱们之前也讲过，那从朝鲜想往回往北京调的时候，那个使劲。哎，他现在不，他说我回天津了。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也是为后面的事儿做铺垫，就是我觉得他想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北京可能反而不方便做。
哦，
嗯，咱先往后听啊，就是人虽然回天津了，但是呢挺有招，他在这个西郊民巷旁边啊开了一个叫临济洋行，专门呢就是做一些小型进出口贸易啊，进点这个什么瑞士钟表、法国香水儿。什么伦敦的巴音盒，就弄这些小洋玩意儿，
嗯
啊，做点小生意小买卖，主要是什么呢？给慈禧特供，就是他弄这些新鲜玩意儿，主要就是给老佛爷。
但是慈禧不是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吗？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方式方法问题
哦，
是吧？就是原来的这个李鸿章他们啊，方式方法呢？你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有点生硬，再加上那会儿呢可能时机不到，是吧？因为那个洋务运动的时候，毕竟满清的这个保守势力还比较强，再加上那会儿其实说实话当时的人觉得就是比如说输给这个洋人哈，可能就是武器装备的问题，
嗯
啊，但是这会儿呢其实已经意识到是制度问题了，就是大家心里面是有数的了。要为什么要戊戌变法呀？对吧？戊戌变法的时候，其实慈禧也都觉得说是有必要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些小西洋玩意儿
也能接受，
也能接受了。而且有的东西就是我都想要，
都啥呀、
啊？送了这个老佛爷啊一辆这个汽车
哦
啊。然后呢慈禧就问说哎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嗯、
哎这袁世凯机灵，他说这个叫轿车啊，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是会跑的轿子。
哦，
就是他你说这话呢 哎就后来咱们翻译里面不是老管汽车叫小轿车吗？
对、
啊、我小时候叫
哎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哎没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叫轿车？
就是从袁世凯这儿来的，就是他就是等于换一个说法，就是让你能接受的说法、
嗯嗯、
啊！哎，这个老太后被哄得挺高兴啊，于是呢就继续重用袁世凯，就是继续信任他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时候荣禄也死了啊，那接荣禄的班是庆亲王，叫奕匡。这个奕匡啊。是晚清的时候有名的贪官，
嗯，
叫号称晚清第一贪，嗯，人家这个不管奕匡的那个叫庆王府，管他那个叫老庆记公司，就是专门收钱的地儿。他也是乾隆的曾孙啊，也是最后一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就是。从历史回看啊，这个奕匡呢就相当于接了荣禄的班，就是等于执掌了这朝廷。袁世凯第一时间让人带10万两的银票上门，老庆记公司嘛、
嗯、
就是咱懂规矩啊。然后奕匡本人啊对这些事儿是毫不忌讳，就是哪怕像之前荣禄也好或者谁也好，他也不是不收钱啊，不是说
遮遮掩掩，
哎，但是呢好歹就是收敛一点啊。奕匡是压根连就是遮掩都没有，
来就收
啊，来就收，而且很高兴啊。而且之前其实他都表现过，因为荣禄这个接替李鸿章的时候呢，袁世凯也给他送钱，那个时候奕匡就说、哦、哎，怎么就给荣禄送不给我送，就是他是这么一个，
哎呦
啊，他就、哎、一点都不藏着掖着。所以这个据说奕匡在汇丰啊有几百万两的存款。 大贪官。袁世凯呢，这个送钱以后，奕匡对袁世凯也比较欣赏啊，就反正这些人的判断标准就是比较直接，就是你给我钱，给我好处，哎，你就是好人，就让自己儿子叫载振和袁世凯啊结为兄弟，拜把子。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袁世凯在做一个铺垫，
嗯，
就通过这些方式，实际上他把这个慈禧和奕匡啊
哄好了，
就哄好了。那么这两个人哄好了，这就意味着满清的这个上层，就是皇族，和变法阵营就能融洽相处，
没有那么大阻力了，
没那么大阻力。但是呢，这一步其实当年李鸿章也能做到，
嗯，
是吧？也不是说他袁世凯首创，只是那个康有为他们做不到，
嗯
啊。袁世凯这个史称叫庆元集团。就是庆亲王奕匡和袁世凯庆元集团，就这个标志着什么呢？就是变法的前夕吧，就这个人际关系上已经捋顺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袁世凯要提出要向慈禧，也不光向慈禧，就是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了。那么这个改革方案在提出来之前，实际上是最先在天津，袁世凯以直隶总督的名义开始试点儿，所以我刚才就是说他回天津，我觉得他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跟康有为那会儿不一样。康有为那会儿呢是先跟光绪啊，咱们弄这个闭门小会议
哦，
然后呢咱们就研究纸面文件，咱们怎么弄架构什么，弄规章流程，弄纸面文件嘛。但是他们其实缺乏实践。就是你这些东西行是不行，而且其实那会儿康有为也没提出，就是虽然提出来就是想弄内阁啊，
嗯嗯，
但是呢你下边怎么弄，他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叫方案也好，计划也好。袁世凯就不一样，他是从下往上弄，就是改革的步骤，因为内阁其实是一个行政机构的就是最上端了，那你下面怎么组成，到基础机构怎么组成。所以袁世凯呢，他先在天津开始试点，他先弄，这就是咱们就马上接着就讲，他分很多方面的。那么讲之前呢，也在说一句，就是为什么天津这个地儿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去旅游过的
朋友，
天津的朋友啊，天津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哏儿都，
嗯嗯
啊，一提天津老能想起相声。不是不好啊，就是感觉像曲艺之乡似的，这也是好事儿哈。但是实际上天津在近代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很厉害。有去旅过游的朋友可能有感受，就是你看看他那些所谓现在的风情街哈，有好多这个西式建筑，包括天津人的性格啊。就是天津人的性格呢跟北京还不太一样，你别看俩地儿离那么近，性格区别还挺大的，包括三观上啊。比如说大家说一个啊，说天津人有一句话叫荡荡吃海货不叫不会过，
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这个家里面有点钱啊，
出去吃去
啊。为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海鲜嘛，它也是有季节的，对吧？这些水里的小动物它有繁殖的季节嘛，啊，到他们这个比如说产黄的季节也好，或者说这个下籽儿的季节，这时候吃海鲜是吧，花点钱，哎，不叫不会过日子。其实这个我觉得啊，跟北京啊就已经有很大的消费观区别了。你看北京啊吃那些东西，什么这个灌肠吧，什么驴打滚吧，卤煮吧，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穷闹的。
就你现在来啊，大家都劝你别吃。
嗯、对。齁骚气的是吧，那些玩意儿要么也是豆汁儿什么的哈、
嗯、
外地朋友也吃不惯，在表演吃不惯，来了以后吃完以后龇牙咧嘴的哈。为啥呀，就是不好吃。那为什么不好吃还成北京这个好像著名小吃了呢？
没别的吃的呀。
就是穷。
吃不起
啊！别看是北京，那个也穷过啊，老百姓不是吃得起的，所以就消费观上来讲，就北京有的时候那个挺抠的，其实你从吃上就能看得出来，是吧？ 好多人说涮羊肉怎么吃啊？
哦，
这是经典段子嘛？
对对，
涮羊肉怎么吃？是不是一
片一
片
的
吃啊？是吧？说谁他妈一片片吃啊？大口大口，一把一把吃。说那为什么原来一片片涮，那不是穷吗？
吃不起，
吃不起吗？
多吃一会儿。
天津人不是，
嗯，
天津人性格里边带着一点这个洋气，为什么？
为什么？
就从袁世凯这时候开始的改革，从天津开始试点，方方面面的，咱一点点说啊。首先，天津是近代开始最先有警察的。
哦，
就是打袁世凯之前，整个我国历史上来看啊。其实叫军警不分家，
嗯，
没有专门的警察，其实呢都是军人，啊、有人说不对啊，说那你看那个衙门里面，这不是看《水浒传》什么都说有那个三班衙役吗？快壮造三班衙役，说这个玩意儿不是武松不是就是当时感觉跟那个县衙里面好像干的有点警察那活吗？还不太一样，这不太一样。就是警察首先为什么跟古代的那些衙役
不一样
有区别呢？我觉得有几点啊，有几点，我觉得起码两三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所属不一样，就是你的所属部门划分。警察是什么呢？上面就是警察系统，警察警部、警视厅也好，警部也好，这是它就归属于警察系统管。但是衙役呢，它是归县衙。县衙呢是一级行政机构，
哦，
是吧？你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叫什么呢？就是行政和这个警务不分家，
没分开，
你分不清楚、
嗯。
所以你分不清楚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管理和你的职权就说不清楚，它就混在一块儿。那么为什么说知道袁世凯呢？就是说他把警察这是单分出来，这是一个职业，他有一个专门的。直属系统就是往上，它上面不是比如说某一级政府，它不归某一级政府管，它就是警察，我上面有警察的上级。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哎，这个也是历史原因，也不是说袁世凯就是
自己一拍脑袋想
一拍脑袋想的、是因为当时辛丑条约签完了以后，里面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就是天津及环天津20里以内不许驻军、
哦、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袁世凯就觉得说，一个国家，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是吧？北京是首都，你这玩意儿不让驻军，其实就是门户大开啊，是吧？就相当于你家防盗门被拆了啊，然后周围邻居还抢过你，这谁能放心呢？袁世凯就琢磨说这个怎么办啊？他就研究这个其他国家，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其他国家有已经有职业警察了。他说这个玩意儿好啊，因为你分不清楚，实际上这个警察跟兵的这个武器装备，反正都带枪可以
是
啊。那其实严格来讲，警察不应该带枪啊，但是说就是说我为了维护治安，我配一些武器，你也不能说不行吧？
对，
所以呢，他就是怕洋人挑理，而且警察也是有骑警的。骑兵啊，就相当于，那你骑警不就是骑兵吗？说白了，所以袁世凯说这玩意儿呢，咱稍微改吧改吧，实际上可以当部队使，他就等于我建了一道警察系统。但是呢，老袁呢也是一个接受西方的这个改革的怎么说影响的人，就说咱既然要弄警察，咱就弄得像警察，
嗯，
咱不能说真的就是把军队换身衣服管这叫警察，那也说不通，也就是洋人也不傻，说白了。啊，所以他呢，等于从系统上就成立这个大清巡警部，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
嗯，
就是从所属上就划分清楚职权。然后呢，职权是什么呢？就警察是干嘛的呢？实际上是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打击犯罪的这样一个职能，
就是民事的。
民事的很多事儿，包括巡街呀、是吧？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就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么一个部门，而且级别很高。你像公安部的级别其实挺高的了。大清巡警部，从咱们就一点一点讲，就是他这改革是方方面面的，就是慢慢你就明白为什么天津人他洋气，
嗯嗯
啊。然后呢，老袁就说这个咱们得借鉴啊， 日本的经验，借鉴日本经验开始啊，设立什么呢？警察有了，其实警察算司法系统的一部分。
嗯，
啊，咱们现在说公检法，刚才警察其实算公吧，啊，下一步他就弄这个法律，他设立了三级机构，一个叫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然后是天津地方审判厅和县一乡一级的这个叫审判厅三级，然后呢再加上最后朝廷原来不就有大理寺吗，现在改一个名叫大理院，实际上这就是叫四级三审制，就跟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大理院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
嗯，
然后四级嘛，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从低到高，从乡到地方到天津府的这个高等法院，这不就是三级，再加上大理院，这不就是四级吗？四级三审就是说你一个案子就经过初审复审和最后决议三次，基本上你这案子就定了，你不能没完没了打官司占用这个公共资源嘛。那么这个就是现代法律司法流程的一个雏形，也是当时其他国家就已经开始这么运行了。哎，那包括呢他还在天津设立了检视局，就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
检察院
也是评级匹配，就是检察院跟法院评级匹配。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从我国之前叫行政司法合一，就是跟刚才说警察那事儿差不多，
是
就是你像还是拿古代衙门举例子，
就全是我说了算。
哎，其实都是县官说了算嘛，就是县官是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又管这个治安，
啥都管。
他啥都管，其实古代就是这样的。你再往下到那个村里面呢，就是村长说了算了，就是皇权不下乡嘛。啊，那这个也独立出来，独立出来以后呢？好处呢就是说审案子啊就有专门的法律人员了，老百姓你比如说你出个民事纠纷或者说你出点什么事儿，就有专门给你审案的这么一个流程，你不用再去找县官老爷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县官老爷很多时候他是人质
哦，
他主观意愿很强，而且很容易腐败，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塞点钱，白景琦看过吧？给他们姜文啊，说老爷你糊涂，这官司你可有的挣了，是吧？就是你很容易啊，你想那还是府一级官员呢，你更何况县一级官员了。包括那个我小时候看周星驰演《九品芝麻官》，就是也是讲这种事儿嘛，就是因为你权力太大了，你只要把这个一个当官的搞定了。而后面还官官相护，晚清三大奇案那个小白菜杨乃武不就是都说这些事儿吗？那你专门独立出来一个司法系统，还有检察院监督他，那这些人他就管审案子，他没有行政权，他权力就被缩小嘛。所以呢这个对于就是等于行政司法合一转向司法独立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所以有的时候天津你看啊，天津人他气质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我得跟你讲讲理。我不知道你感没感觉到，就是他有点那种
有点
不是那种就是畏畏缩缩的啊，就是说这个哎呀啥事儿咱别惹事儿啊什么的。天津有的时候不是。
出事儿都感觉理直气壮。
理直气壮，包括连流氓都是咱们比狠就是我不伤害你。
哦、我
伤害自
己。
我捅自己，看着那比狠。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很细化的一些对人的这个影响，是吧？他为什么这样啊？再往下到教育领域，那个时候袁世凯开始跟张之洞联合提出要废除科举。
哎呦，
废除科举这个是对于我国来讲的大事儿，上千年啊，这几千年，从唐朝开始，咱就是靠这个，把它废了怎么办？
对啊。
就是开办各种新式学校，培养专项人才。比如说其中啊最有名的南开学校，这就是现在天津南开的前身。现在天津南开了不起啊，
嗯，
是吧？这个属于我国的这个少数的名校，
重点高校，
重点高校是吧？大学你要是进了南开，这个就是属于家里面得高兴一阵儿。就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弄的，还有陆军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
军事
类院校。然后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就是后来的保定陆军的军官学校的前身，
这也很出名、啊，
很出名。这后来，嗯，然后这个北洋法政学堂，这是我国第一所法政专科法学院。还有比如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
哦，
师范类大学，然后包括女子医学校，这是第一所护士学校。就是老袁弄了好多这个专项类培养的学校，
嗯，
啊，就是需要人才嘛。
那有说这些学校怎么选拔这个学生吗？
考试，但就是学西方那会儿，其实国外有学校，
哦，但就不是科举了，
不是科举了。而且你出来以后呢，就是直接就就业嘛，就是跟就业相关嘛。科举就是你还得，其实科举后来都是去当官嘛。
哦，
啊，但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这个人才，以后就是因为他是直隶总督，他权限就这么大，说白了这些学校培养出来就给天津输送人才就完了，就不用去中央了。
嗯，
嗯，然后这是教育领域，教育完了以后呢，金融经济领域，老袁在1902年的时候在天津开办了第一个北洋银元局。
这是银行吗？
它不是银行，它是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次机械化造币。
哦，铸币厂。
铸币厂啊，铸币这个事儿呢，这个不新鲜，古代也有是吧？你造铜钱是吧？你造元宝，那不是也得铸币吗？它这个区别是叫机械化，机械化生产铸币，
哦，工厂，
工厂，哎，这就比较先进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带动着等于天津的整个的经济风貌就不一样。
我还以为你要说带动天津的就业情况呢。
这当然这都带动了。你想他说这几个事儿他都能解决好多的这个就业问题嘛。你比如说你法院你总得有那个，就也有那个
看大门
保安什么的吧，是吧。嗯。然后这个天津嘛，因为它又是港口城市，这港口城市本来就容易接触外面的事物，本来也容易带动经济。其实包括现在也是，都是沿海地区先发达嘛。所以在这个一桩桩一件件吧的情况下呢，这个天津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改革的窗口和这个中心啊。后面也列了一段原文，我念念哈。他说1901年的时候天津有了自来水，北京是直到1908年才有自来水，而且老百姓觉得这叫洋水，就是他不觉得这个是，
我还不太接受，
还不太接受。说白了就是加个洋字儿，其实是带着点排斥心理的，怀疑啊就有毒，就洋人没好东西啊，万一往这里下毒怎么办？
嗯，
1902年的时候，天津有了电灯，也是比北京早。1906年的时候，天津内建起了环城有轨电车，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有轨公共交通的城市。比北京上海都早，嗯，所以这些呢统称在老百姓嘴里呢大白话就叫西洋景，
嗯嗯，
哎，挺新鲜。整个天津这座城市呢，其实从你想公共秩序到交通秩序到公共卫生方方面面吧，都在有一个新气象。那么这些新气象最后综合到老百姓身上，它会形成一个东西叫公民意识。
哦，
你想就是变法也好改革也好，它为什么有的时候很难推行？
是，
你比如说咱们说前面啊，你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康有为他们，就是你们在上层折腾，
老百姓觉得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我感受不到啊，你跟我有啥关系，是吧？所以袁世凯这一次他回天津，从地方上开始进行这些方方面面，从细节能够直接影响到民生的这个试点，这是一个基础。就改，尤其是说近代这个改革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说，我看好多前辈聊近代的时候就说啊，好多这个那时候的人没有国家意识，没有这个说这个先进思想，那时候老百姓就说打仗是李鸿章跟日本打， 啊，老百姓都觉得说跟我有啥关系？包括后来就是历次吧，只要是外国人打进来啊，就我说近代史之前啊，晚清那会儿，
嗯嗯。
好多那个带路党啊，给洋人带路的也有啊，是不爱国吗？是吧？很多人就说，那会儿没有国家意识，我
嗯，
觉得不对，不是没有国家意识，怎么没有国家意识？我国从古到今都有国家意识。那你说岳飞为什么要抗金啊？是吧？文天祥为什么不降这个蒙
元
古啊？
朝，
元
嗯，
朝，对吧？他不是没有国家意识，他有。
那这是。
我觉得那会儿很多人是没有所谓的公民意识。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就是他觉得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
对，
也干不了什么，
我没有用，
没有办法。
我对于国家来说没有用。他不是说那会儿，就是说你说先秦那会儿好像匹夫有责是吧？仰视的精神，但是那个毕竟已经到士的阶层了，
嗯，
士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啊，
对。
是吧？那古代的时候还好，就是说老百姓还觉得说能起点作用。其实封建王朝越往后，老百姓就是说我完全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国家跟我没有关系，他就是管我要钱，对吧？他就是管我要钱，我就是给国家提供提款机，我就是上税嘛。国家没钱了找我要钱，至于我从国家享受到什么了呢？是吧？我没有
生
什
活
么，
也没有什么变
没
化，
有什么变化，我都是靠自己啊，我自己
嗯，
在地里干活，还是说我出去卖力气，国家给我提供什么保障了呢？
好像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对，所以那你可不嘛，你很难让人有这个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觉醒才是改革的能推行的基础。所以呢，下一步老袁开始弄啊，就是想把地方做自治实验。这个自治实验指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地方自治了啊。就是不归朝廷管了，
那还了得？
这个自治指的是民治替代官制，
哦，
民治替代官制。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能理解，就老百姓有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你不是公民了吗？是吧？而且小猪这方面比较了解，因为
啊，
西方的源头从这个古希腊时期就有这个，后来到从希腊到罗马就有这个公民意识。他这个公民意识，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有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哦，我还以为要举的例子是这个大公司呢，说你要大公司啊，这老板事事亲力亲为，你这公司好不了，
对，
因为你公司这么多业务，就应该谁负责这业务，谁就去处理这个事儿。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嗯。
但是呢，这个不这么举例子，是因为它其实特别像皇帝跟那个宰相的关系，
哦。
它还不是说到老百姓的这个关系。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老百姓参政议政啊，你要就有实现手段。实现手段是什么呢？
投票。
投票。对，你最方便的就是选举，选一个你们的这个代表嘛，然后来表达你们的诉求。那么这个就是你必须得有公民意识觉醒，你才能做到这一步。说你有选举的权利，你可以投票，你通过投票去参与政治，
嗯。
那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宪政。就是咱们从这个皇帝说了算的独裁，到法治，是吧？法治你就有国家得有宪
得有
法，
法，
有法可依，我们才能实现
才能法治。
法治，所以才能实现宪法嘛，宪政。那你宪政的基础就是这个，你老百姓你得有这个参政议政的意识。
嗯，
要么你不选，对吧？跟我没关系啊！我不选，我选我不知道选谁，要不选光绪吧？
是你刚才讲那个建立法院什么的，我就想问了，当
嗯
时是不是这法律也不太完善，就
嗯，
也需要一点点的去完
对
善这个东西，不然大家也不知道我去法院到底该怎么办呀？
对对，其实是的，就是说当时是机构先有了，但是法律条文啊、条款啊，也在不断的慢慢去修改、去更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袁世凯呢，就怕说大家不积极，就是说你让你去投票选举，你不积极嘛，怎么办呢？挨家挨户宣讲，啊，派出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动员，编成这个白话文的戏， 唱大戏啊，在舞台上表演。那会儿我估计说相声呢，可能都干这个。
这个院长说他玩崇祯模拟器的时候也这么干。
嗯，对啊，就是你
下乡演戏，
你得让老百姓听得懂，就是这干让你们到底这是干嘛啊？那会儿天津要说相声，你肯定得编这种段子。给你讲选举好啊，哎，三哥，您说说选举是怎么回事？好在哪儿？哎，肯定啊，老百姓不懂啊。他这个目的啊，就是说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啊，核心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就是跟老百姓说，这次啊不是摊派下来的任务，
哦，是真跟你们有关系。
哎，这个是你们手中的权力，这不一样，因为老百姓啊，有的时候也是嗨。什么什么狗屁选举，
那个表面工作
不就是让走个过场吗？老百姓也会这么想，因为怕了，就是说朝廷啊经常就是做这种样子文章，表面功夫嘛。袁世凯不是，我给你解释，这回我们是真的啊，我们真是选啊。所以1907年的时候，天津第一次开始选举，哎，最后呢在天津40万人呢，当时
啊，选什么呢？这是
40万人选出2500名议员
代表，
代表议员其实就是代表，再从2500名议员代表里面选出30个正式议员，
哦，
然后呢一个正议长一个副议长，总共32个人组成天津民选的议会，这议会的雏形嘛。然后这个议会是干嘛的呢？首先跟天津府是平级单位
哟，
这是权力啊，啊，你首先平级，而且对天津府可以行使监督权，就是你们来监督我们干的好不好，这个就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代表。但是呢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方方面面啊，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它刚刚开始并不完美，就是咱们现在听起来啊，经济的、教育的，是吧？司法的，听起来还不错，因为跟现代很接近了已经。但是因为刚刚开始呢，都不完美。嗯，就比如说这个换银元使，老百姓有的人可能还是打哆嗦，我还是使原来银子靠谱。我有钱，我还是弄成银子攒着吧，我别弄银元。是吧？包括教育，你说你家孩子，
是你我都读了十几年、二十年书了、
啊，
你现在告诉我不科举了，
不科举
干嘛去、啊？
对，或者说你敢不敢去他那个新式学校？
对啊，
是吧？你说将来好不好找工作呀？包括选举呢，地方上有那种乡绅、士绅，是吧？那就是在地方上说话
贿选，
哎，这个比较有分量的啊，说这个小猪，你投一票，我明儿给你拎两桶油过来。
我杀猪请全村人吃，
啊，送条猪腿。对啊，他就是这样，就是说那这个地方士绅他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你虽然是选举，但是可能最后这选票你一看，哎，怎么好像还是回到那个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身上。就是这次袁世凯在天津的这个试点啊，就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要了解知道的就是说他毕竟是刚开始，他是让老百姓先有政治权力的意识和民主的意识，你这个开头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嗨，你都别说那时候了，你放到现在有些国家不也这样吗？
嗯，啊，是，就是说包括咱们现在的制度依然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就达到完美了，是吧？我们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嘛，也是在这个目标的这个路上嘛。那么再往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也是大清的这个命运的拐点就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拐点，就是往上去推，去跟慈禧说能不能咱们走君主立宪。
有，
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再次想推动这个政治改革。
是的，慈禧这回怎么说呀？
那么慈禧这个时候也很清楚，就是再不改可能要亡国啊。整个满清这时候也知道，因为那好多那个之前咱们讲的那个真正的死硬派，那不就后来自杀了吗？都死了吗？要么就流放了吗？啊，所以这一回呢，其实朝廷也好，或者整个这个满清贵族也好，大家也都知道说必须得改了。 那么现在呢，不是改不改的问题，改肯定改。
怎么改？
怎么改？就是学谁？嗯，大家说这是怎么还学谁呢？
是有谁可学呢？
君主立宪也不一样。你想当时，这个每一个国家是有那个政体上的细微区别的。那么这个朝廷就说了，说那要不咱们出去看看。
哦，
咱们看看，就是去国外具体的，咱们因为原来啊，就是你比如说李鸿章他也出国哈，他出国一方面是学习，但是一方面呢，他的这个目标是学技术，
嗯，
他不是学制度，而且李鸿章有的时候啊，为了表现这个天朝上邦的这个最后的尊严哈，他故意说人家好多地儿
不行
不行啊，其实老头心里知道这个落后了，但是他这那我也不能承认啊，是吧？我改我的，但是我嘴上不承认。李鸿章那会儿有点这劲儿。这回呢，慈禧那意思就是说，咱也甭那什么了，
得学，
得学。就是这回出去目的就说清楚了，就是学习，学习而就从制度上来学，明确很具体的这个目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袁世凯就准备上书啊。就是奏折，就是说咱们要，立政治这个等于说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1904年了。然后呢，慈禧说啊，你最后再等一手，
等什么呢？
等什么呢？因为1904年，日本和俄国开战了
哦，
而且是咱们的
对
满洲打的，
东北打的，
东北打的，所以可能。朝中最后一股气儿，就看啊，因为
我看看学谁。
对，哎，不是，他还不是学谁，因为那会儿最逗啊，俄国是最后一个这个专制国家。
对，
就是说旧制度到底是不是不行？
哦哦，
到底是不是不行？也许咱们不行，但是可能
俄国行，
俄国行，就是看看，比如说日本能不能打赢俄国。如果说日本比如说打不过俄国，那可能啊就是咱大清吏治腐败，因为一个王朝它也有巅峰期有衰落期，是吧？那就是可能赶上我们衰落期了，我们这会儿还是回到中兴那套思想，是吧？整顿吏治啊，然后这个改革富国强兵什么的，因为古代也有这种时候。说到底是制度不行，还是说咱赶上他妈这个时候不好。那么一直到1905年6月的时候，日俄战争也结束了，就是日本又赢了。这时候全部朝廷上下都知道，就是制度出问题了，就是非常肯定，就是制度不行啊，连俄国也被揍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慈禧就说，请派人出去学，留洋学。袁世凯特别高兴，说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啊，直隶总督府出银10万两，支持这个大家出国考察。
公派留学生，
公派留学，大家不是留学生，这个是组成政府官员的这个大臣，
哦、
大臣的这个
都去留学，
出使团，他是考察，他还不是留学，组成了这个五大臣，以这个爱新觉罗载沣为首的五大臣，9月24号准备出发，前往分两路啊，一路去日本，一路去欧美，这欧美主要指的是英国和美国。
嗯，
出发，这会儿就是咱们考察。但是呢，很可惜，第一次这个五大臣准备出发的时候，这个火车里面混进了一个叫吴越的人。啊，这个吴越绑着一身炸弹，
哟，
就是引爆炸弹啊，把这个五大臣想炸死。那么这个吴越后来呢，发现他是一个革命党人，啊，革命党人呢就不希望这些。满清贵族这个怎么说呢，进步学习，就你们最好就去死就好了。所以呢，这个这一回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要黑革命党人，不是这意思啊。为什么呢？我是想反过来看啊，就是说被炸了以后，很快让载沣再次组成这个五大臣，就在1905年12月的时候再走，就是哪怕有人捣乱，我们也要干这个事儿，就决心这回很大。
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视角不一样，你感觉这事儿确实啊，
嗯，
站在他们角度是，对方阻止我们的事儿，说明我们做对了。
我们要干，我们就死也要干啊！你有本事你再来，就是这种劲儿，就是说明什么呢？这回是有决心的 啊。那么最重要的这一次去了三个国家，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也是最高规格接见，日本是牧仁天皇亲自接见，英国是爱德华七世，美国是当时的这个老罗斯福总统，都是三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来迎接，而且呢也没藏着掖着，因为你落后太多了啊，我现在告诉你
也无妨，
也无妨，因为你早晚你也得知道，是吧？就全世界当时的强国里面，只有俄国和咱们中国没有进行这个改革了啊！你的弱国不算，那非洲部落咱不算，是吧？就是说，在这个数得上号的这些国家里面，只有这俩他没改革，那早晚的事儿。所以这帮国家也不藏着掖着，而且你越早改革，我反而越好跟你做生意啊。所以这一块呢，学了一圈，是真正见了点真东西了。啊，而且目标这回很清晰。那李鸿章那会儿有，说白了，有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啊，去工厂看看吧，这个技术看看，那个技术看看，是吧？他也是没头苍蝇，说白了啊。但是这回的这个五大臣出洋，其实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很重要的一环。回来以后，咱简短截说吧。就回来以后呢，慈禧就问了，怎么样啊？看呢？说这个。君主立宪啊，也有不同的模式。这个英国呢是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就是其实说白了，国王也好，皇帝也好，已经是吉祥物了。虚君嘛，就是君主手里面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日本模式的，他是天皇有权力，
对。
是吧？这个咱们之前其实讲过，这个日本的这个改革呢，明治维新的时候，这个改革
大政奉还。
大政奉还以后呢，它跟这个英国还不太一样
对。
啊。那当然还有一种美国，是吧？美国那种呢，就是也没有皇帝了啊，选一总统，这个呢，大清压根儿就不考虑了，哈哈，是吧？这也能理解啊。所以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君主立宪是一个主流，不要大家现在想，就是说，哎，怎么还有皇帝有国王？这能叫改革吗？
其实现在也是，
现在也有很多国家有，虽然好多有的国家不怎么样，比如说以泰国为首，有皇帝，但是也不怎么样啊。当时君主立宪是一个主流。那其实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两个之间，咱们挑一个呗，是日本模式的还是英国模式的？那满清这个时候想的肯定是日本模式好，
对，有权利嘛。
就是他稍微还有点权力，所以日本模式立宪呢，叫利于国、利于民、不利于官。这个就是五大臣回来总结的，最后就是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日本模式的特点就是利于国、利于民，但不利于官。
这感觉就要出事儿啊。
他呢，就是说看问题吧。我觉得他这句话好像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就是其实他是想对
对
阻
比
力
一
来，
下。
对，他就觉得阻力来自于哪儿？他这句话明显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我们上一次为什么失败？就是有很多阻力嘛。
对。
他这不利于官什么呢？我们阻力来自于哪儿？
官僚阶级。
官僚这个阶层嘛。所以他说，这个日本立宪之前有一段叫预备立宪的过程
是，
啊，说我们在这个预备立宪的过程里面啊，可以先试一试。看看到底行不行？所以1906年8月23号的时候呢，这个慈禧就是接到了载沣的这个建议，就是从于考察回来了，马上就召袁世凯进京。啊，25号的时候，就第三天，袁世凯火速进京，就提交了一份叫立宪纲要。实际上他在天津已经找人开始。弄这个宪政研究院啊，就是组织一帮人就研究，咱们得出这个文件啊。他早就准备好了，回来以后呢，就给慈禧就看，说你看，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
方案了。
方案了。于是呢，这个慈禧说，那既然这样，是吧？考察也考察了，这个小袁呢也很努力，提交了一个纲领。那咱们最后呢，开这个闭门会议，
看看行不行。
就是在最后呢，再探探大家的这个意见嘛。就让23岁的这个醇亲王载沣主持， 就是把所有满清的这些什么王爷呀、高官啊什么的，反正都组织起来，咱们弄一次闭门会议。那这就很关键，就是如果行，咱们就干啊。那么在会上呢，这一次啊，载沣历史明确记载，就是没有什么态度，不是说形成阻力啊，没有，就是大家都同意了。所以在1906年的9月1号，大清正式预备立宪，选择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模式。慈禧呢，说了两大原则，就是这一次咱们的这个预备立宪两大原则，第一个叫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哦，就是说最后这个权力还是得在我这儿。
嗯，
但是呢，老百姓就有了更多的可以参与的这些
参与的
活动、
监督的啊，舆论嘛。那么，全国要进行官制改革，这会影响到无数人的饭碗啊！这个一个官后面勾连着无数人的命运啊，是吧？也关系到这个大清的前途。那么从哪开始下手呢？既然是官制改革啊，袁世凯就提出来了，这个首先就要改军机处啊，成立责任内阁。那这什么叫军机处？是吧？这咱之前老说军机处是这个清代统治的集权的高峰体现。
嗯
啊，什么叫军机处？什么又是内阁？咱今天最后把这事儿讲明白了啊。首先啊，军机处在大清出现啊，是从雍正时候开始，一直到咱们故事今天呢，实际上已经运行了100多年了啊，这时间啊，运行100多年，但是呢。这100多年，军机处实际上一直是一个临时机构。
嗯嗯，
哎，就是大家别觉得说100多年怎么还能是临时机构，就跟现在很多单位有临时工一样。
嗯
啊，你200年他还是临时工啊？什么叫临时机构呢？就是说，内阁这个词儿并不新鲜，明朝就有。
对，
是吧？咱看那个大明王朝1566时候就说这个张阁老、
阁老
啊、阁老、徐阁老，内阁并不新鲜。嗯、内阁实际上呢，就是分担皇帝的这个工作量。明朝最开始的时候想把宰相废了，
嗯，
因为原来觉得宰相权力太大了，
对，
就是皇帝之下这宰相就一人说了算了，恨不得原来叫丞相，到宰相已经削权了，但还是能量太大，所以呢，明朝干脆呢，老朱就把宰相制想废了。废了以后发现真是他妈干不动，
干不过来，
所以到后明朝后期呢，干脆就弄成一个叫内阁。啊，内阁咱们呢共同的去票拟，
嗯，
那这个实际上呢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赶上不爱上班的皇帝，内阁的权力还是很大，嗯，容易把皇帝架空了，但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因为就是皇帝但凡想干活回来想收拾内阁还是能收拾的，但是只不过那你万一碰上一懒皇帝呢？碰上万历这种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他还是有风险，而且还是可能出权臣的。那你比如张居正，他算不算权臣？其实就是也算嘛。
是不是就是内阁里还有首辅这种？
对，有首辅、次辅。
对啊，
那首辅肯定更牛逼一点嘛，是吧？所以这个内阁还是有点问题。到清朝就想的是怎么办呢？绕过内阁，再成立一个小机构。那这个机构呢是临时机构，是我为了打仗用的，所以它叫军机处。实际上也是当时雍正借着说这个军事行动啊，看临时好像成立的，但是这个临时成立呢，就是军机处的这些军机大臣，他就可以绕开内阁。那绕开内阁呢，最后就形成啊，皇帝要发谕旨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说的叫明发上谕。
嗯，
明发上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呢发布一个命令吧。这个命令呢走内阁啊，公开的发布以后呢，所有人都能看到，就是所有官员都能看到。那么这是第一个途径，就是内阁途径。第二个走军机处途径呢叫停机。停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这个命令只找某一个人，我们是单对单，这个命令我下给你，你呢完没完成你单独回复给我，然后通过军机处，军机处实际上就跟快递似的了。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停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 明发上谕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但是廷记不知道。比如说小朱接了一个命令，我并不知道皇帝跟你说啥了，你回报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才得是临时的嘛。
哎，所以这个机构呢叫临时的，但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百多年。那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不会有人能架空皇帝，皇帝可以单线联系任何一个人，他的命令可以直接传达下去。但是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实际上是以制度破坏制度。
对，
就是那人啊都是有这个小心思的。比如说今天啊，皇帝给小猪下了一道停机，说什么事儿呢？会不会是让小猪监督我呢？
哦，
是吧？你比如说小猪可能比如说官职比我低半级，
但是是皇帝亲自跟我说的。
对，但是这是皇帝亲自跟你说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就得小心点，万一是要盯着我的呢，是吧？是不是皇帝怀疑我了啊？但是可能呢，实际上这皇帝的内容是啊，给我在江南弄几匹好布，是吧？
嗯，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跟我没什么关系，都有可能啊。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又不能问，是吧？我也不能问，我说小猪跟你说什么了，不合适。
而且这个好像也就是现在大家理解的另一件事儿，比如说我们每次办什么事儿啊，
嗯，
人家可能跟你说等个三天五天，这事儿就办完了，
嗯，
但是都想加急，
嗯，
都想说能不能快点办。那如果真能快点办，这不就是相当于破坏制度吗？
因为我
虽然说你这个效率高了，就像皇帝想办什么事儿，他单线联系，他这个效率肯定高了嘛，
嗯，
但是确实破坏制度了。
对。所以而且呢就是等于以制度破坏制度，这是最要命的，就是它也形成一个制度，它虽然叫临时机构，但是它也是个制度了。好处就是没有权臣了，就是金军机术这一百年里面啊没有什么能臣。那有人说和珅算不算？和珅是以军机处出名吗？
他是以能臣出名吗？
他是以贪污出名，是不是？就是那你是一百多年，你除了和珅你还能想起谁？对吧？就基本上没有
了。
对，就是因为军机处它本来说白了吧，它就是皇帝的一个传话筒。它有没有这个起到作用，就是说影响皇帝决策呢？肯定有啊。但是呢，它是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它跟内阁还是有区别的。
至少这一百多年没出乱子。
对，那么这个叫军机处哈。那改革呢？为什么叫恢复责任内阁，也不能叫恢复，就是咱们成立责任内阁。那责任内阁又和原来的内阁有什么区别呢？是吧？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重点。权力跟责任不一样。内阁就是新的改革的这个责任内阁，它的权力比原来的内阁要大一点。大在哪儿呢？首先就是皇帝如果想干什么，他必须要经过内阁的同意，那么内阁商量的事情皇帝一般不能驳回，这是跟原来的区别，不能驳回。那么内阁的这个大臣，所有的大臣皇帝有任免权，但是呢所有的大臣可以自请入队。就是原来你比如说万历不上班啊，或者说嘉靖不上班，大臣只能干等着。新的责任内阁不行，我必须见你，我可以自请入队。当然你可以任免我啊，就咱们的权力是互相制衡的。那么如果国家出现问题了，如果出现问题了，内阁可以倒，内阁是可以给倒台的，换人的，皇帝不负责，就是皇帝不会换，但内阁会换。但是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的责任，就是内阁实际上是要对国家负责的，就是你皇帝的意见我是可以听可以不听的，我的意见皇帝必须要听，但是你可以任免我。然后如果国家出事，比如老百姓不满意，那么内阁可以解散可以倒台，但是皇帝不换。这样的话呢就叫责任清晰。这责任清晰的同时呢，内阁所有的人员他们有自己直接管理的部门啊，军机大臣很多都是兼职的，
嗯，
就比如说我是比如说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是吧？我是这个什么大理寺卿兼什么，都是兼职军
临时的，
因为他是临时的。责任内阁不是，专业分工。 首先呢，有11个部长，这11个部长都是内阁大臣。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总理大臣，有一个左右副大臣，所以内阁一共是14个人。这14个人组成的内阁就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他们14个人其实回到就是各部门的部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分工就明确了。
嗯，
就是你是比如说水利部啊，你是警务部，还是你是什么部，财政部，你就是那个部的部长，那个部的责任就你负，你出事了就是你的。首先专业对口，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很多这个古代的大臣吧，他不是，他这个有兼职情况也并不对口。好多比如说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你说他是哪部的？是吧，他既不属于兵部也不属于户部六部，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在原来内阁里面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新的责任内阁就是你是有具体事务要负责的，同时你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成员之一。那这样的话呢，就把责任落实到人，让内阁他实际上能够对国家负责。我怎么负责？我不是说咱们光上面商量，
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说负责就负责。
对，我有具体我管的那一摊事儿，我对那摊事儿得负责，这个是很清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大概就讲清楚了什么叫责任内阁，跟军机处有什么区别啊，作用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朝廷里面有人就说了，说制度听起来没问题，
嗯，
但实际上有瑕疵。有什么瑕疵呢？说你看啊，如果现在成立责任内阁，那么首席的这个阁臣，不能叫首席阁臣了，总理大臣，
嗯，
应该是不是一矿担当？
可以啊，
是吧，就大概率应该是他、
啊、可以啊。
但是一矿大家都知道是一不管事儿的，他就收钱嘛、
哦、
他们也没能力，也不想管事儿。
按刚才说的那就换呗。
那就是说很有可能副大臣是袁世凯，这是最有可能的。那么袁世凯，你如果是副大臣了，你又能拒绝皇帝，是吧，就是你可以不听皇帝的嘛，你可以把皇帝的意见驳回，然后你的建议皇帝还不能不听。哎，那我怎么觉得你袁世凯成权臣了呢？你这不就是假立宪真专权吗？
那还有其他的那些各个部门的部长负责呀、
嗯、对，
就制衡他呀。
是啊，就是说道理上是这样的，但是说是不是你袁世凯的权力好像变大了，就是谁牵头谁树大招风，现在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那袁世凯说我可以不当这个，我可以不进内阁，
就是这会儿还真不行
啊。
就是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感觉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改革是坎儿上，要是不是袁世凯这样人来牵头，那谁来牵头呢？
哦，可能又黄了，
又黄了这事儿就。所以袁世凯这时候不能退，说我不管是吧？我光提建议我不管，这还真不行，得有人牵头。但是呢，这种质疑呢，这也是咱就是说。
合理
提问，就是说袁世凯你现在是不是权力过大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制约一下，
有没有制约你的办法。袁世凯就接着进一步再分化他这个，就是说再解释我下面除了责任内阁之外我还有什么制度架构，就是参考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嗯、啊，他说首先你看责任内阁不是终点啊，他虽然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个权力里面呢不包含司法，不包含立法。那么司法呢，说我们有已经组建好的以大理院为最高法院的这个为首的整个的司法系统啊，这个是独立出去的，不在内阁的权力范围内的。同时呢我们应该成立国会，就是地方选举嘛，是吧，有基层议会，然后往上一层一层议会，最后形成一个国会嘛。那么国会呢有立法权，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典型的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就算我袁世凯进了内阁成为了副总理大臣，
也不是说什么就是
我也不是说我就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说现在啊咱们弄，就是说那个法院好弄，弄一帮这个法律专业人员培训，然后想办法再修改法条嘛，这个其实不难。然后老百姓就是你愿不愿意打官司，你不愿意打官司你可以不打，是吧，我又不强迫每个人每年一个指标必须把这官司打了啊。不好办的是国会，国会比较难，选举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他们不是试点了吗？
试点了，但是说你说全国马上铺开，这就成问题了嘛，
哦，
是吧？那就说咱们这样，先设立呢叫资政院。资政院是什么呢？就是说老百姓啊可以去说话的地方，就是你对政策哪儿不满意，你可以去资政院先反映。反映之后呢，我们再吸收群众的意见，我们再进行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呢，先就是老百姓选举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参政议政的一个表达。
嗯，
但是呢，这个听起来简单，不就投票吗？咱们小时候打选班长就会投票。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老百姓说选举啊，它还是一个新鲜概念，是吧？然后，谁来当选？当选以后怎么表达老百姓的诉求？是吧？就是你当班长，你怎么表达班里同学的这个？你是表达班里同学的建议，你还是替老师干活，对吧？你这个代表怎么当？这都是需要一个慢慢渐进的过程的。所以说资政院是什么呢？就是说先让老百姓能表达，然后呢咱们慢慢形成了参政议政的意识以后，咱们再进一步选举，选举之后然后再形成国会，然后制定宪法，就咱一步一步来。实际上袁世凯同时还想的就是说啊，好多那个原来荣官的那个队伍，好多满清的官僚，这一改革可能就失业了。
是。
失业了呢，你就去资政院。
哦。
对吧，你就是接待群众这个建议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人不嫌多，各地都需要，就是你也有活干，你也有俸禄拿，你也然后但是呢实际上你先远离权力核心。就是袁世凯想的还是
挺周到的。
挺周到的。同时呢他还创新，就是三权分立之外袁世凯创新说我要成立一个审计院，对于财务进行审计监管，我还要成立一个行政裁判院，专门仲裁老百姓对官府的控诉。因为你法院是什么呢？可能是民诉民，
嗯，
是吧？比如说我跟张三李四有矛盾，那我要是对袁世凯有矛盾，我对你不满意呢，你可以去这个就是专门的这个行政裁判院，它还不是法院，
嗯，
就是这个是袁世凯的创新啊。实际上目的就是向这些满清贵族解释一件事儿，就是我实际上是不可能专权的，我的这套制度是用制度来限制
权力
的。所以呢这个反复讨论经过了两个月修改之后啊，到11月2号的时候最终敲定了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是只要慈禧同意可以马上落地执行。
那他同意了吗？
哎，那么就在这个慈禧即将要发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出现了。
怎么之前没有呢？现在反对的声音、
啊、不是因为我得看到你具体内容啊。
哦哦 哦
是吧，我不能那像你说这样那就反而出问题了。就是我还没说呢你先反对，那你这不就找事儿吗？你得先说你到底要怎么改，然后我们再提议。
之前开会时候都同意
啊、
嗯、现在不同意了。
对，因为之前开会是说咱们改不改
啊、
嗯、是吧，咱们讨论的是改不改，现在呢是说改都同意，但具体方案拿出来了
不行。
那么我反对的是你方案里面的具体的条款，我不是说反对这件事改不改、
啊、
它这个是有区别的哈。那么反对的人提出来了一个什么呢？这个人叫赵炳麟，首先啊这个带头反对的。那么这个人他其实是拥护立宪的，他不是说我反对立宪，他提出来的是条款问题。他说老袁您这个方案离这个日本模式也有区别啊。就是你听起来学日本，但是你跟日本模式也有区别。
是啊、嗯、
区别在哪儿呢？说日本是先有国会后组内阁。
这区别很大吗？
区别很大。你想这个是赵炳麟提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议会还没形成的时候你就先有内阁了，那么是不是你的权力还是被放大了？
哦，那倒是。
你说道理上好像也没毛病 是吧？说所以你如果要照这个方案干，你起码是不是先把国会成立了？
那就先成立国会呗。
哎，那这就出问题了
啊。又有什么问题？
因为国会是由地方议会组成的，它是一级一级选拔上来。你想国会都是全国代表
对
吧？
对，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的基层都没铺开，你可能天津是有，你们天津议会了，全国多少个省市呢？这些地方有吗？你这些地方没有地方议会，你怎么选全国的国会？它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那这个情况下，老百姓连公民意识，天津人觉醒的早，是吧？那整个中国呢？整个中国的老百姓有公民意识了吗？他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吗？他们知道代表在干嘛？比如说，我在村里挺有威望的，是吧？大家都挺信任我的，把我选成代表了，我这个代表该干嘛？我都不知道，是吧？所以说，那你成立国会，袁世凯就说的很清楚，就是说，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先有国会，再有内阁，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国会是一时半会儿能弄出来的吗？我弄资政局，不就是因为国会它没那么快吗？所以袁世凯听了以后，怒了，怒了，说此等闲话断不可听，就是这个是正确的屁话，
嗯嗯，
道理是对的，但是没法执行，咱们怎么可能马上成立一个具备立宪精神的国会呢？
这时候不要太死板。
对呀，你能不能变通呢？啊，而且这个时候咱们要从这个根儿上讲啊，西方国家的这些宪政啊，它不是设计出来的。
对，
它是生长出来的，是吧？它生长呢，它是也经历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权力的争夺斗争，就是你首先技术发展出了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呢再发展出了一个阶级，
对，
是吧？资产阶级以及资本家，这些人呢开始有政治诉求，然后开始形成这个政治表达，然后组建议会，就是说除了贵族以外的民选出来的议会，然后这个议会再慢慢去向这个贵族的议会去提出挑战，是吧？你包括是甭管是英国呀还是法国呀，流血呀还是光荣啊，它是一个过程，慢慢说我们的这个形成最后的国会，你叫议会也好，国会也好，叫上院叫下院，你甭管叫什么吧，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咱们现在大清咱中国没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你现在马上就让我传出一个议会，这个议会也没有办法行使他的权利。所以你说的就是屁话，是吧？就是正确的屁话。那现在有人就说了，说那你这个既然没有议会，那你不如先等一等，那就咱们就先弄议会呗。就是你既然如果没有议会，你没办法限制内阁的权利，
哦，那也行
了，那咱们就先弄议会呗。
可以啊。
啊，然后等什么时候议会弄好了，什么时候咱再推内阁，然后咱们再进行这个最后的这一步呗。
这不可以吗？
但是问题就是什么事儿就怕这个，就是说一拖可能拖他就又没影了。
哦，
是吧？因为你现在等一等，那你现在不就还是
等到什么时候？
对，你不是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运行的意思吗？就是那你继续运行的这事儿呢，咱这次折腾这么大阵仗终于要开头了，你这么一等可能这事儿就又黄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而且实际上袁世凯说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也不是就直接就是走到你说的那一步，
嗯， 嗯，
而且天皇他也没有那么大权力，
嗯，
为什么？因为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尤其在超游有一集咱们讲说一集讲透那个浪人崛起，咱们讲过，就是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啊大几百年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是因为他们各个藩最后打的不行了啊，然后最后说不行，咱把天皇请出来，给他一部分权力。这个时候天皇才第一次恢复权力，所以日本也是有它特殊性的，就是说他虽然天皇是有实权的，但是也是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慢慢才形成的，
才发展到那个阶段。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的内阁跟天皇的权力是形成一种平衡的。而现在呢，情况是大清吧，他一直就是专制独裁，你如果不这个时候限制皇权，那这改革压根儿就成功不了。他不一样，天皇是什么？他本来没权力，然后分给将军啊，分回去给他一点权力，所以他们达到一种平衡。大清是皇帝一直就独裁，你这个时候再不分皇帝的权力，你怎么改革？就是他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时候袁世凯就急了，说如果我们只是给皇帝独裁啊，换一个立宪的名义，换身皮
没有用，
那没有用，这个才叫 假立宪呢？
对。
然后呢，这时候连载沣也着急了。载沣是向着立宪，就是其实向着袁世凯的，就是向慈禧申请说，先我能不能亲自招对，就是我跟老佛爷解释一下，这事儿不是赵炳麟他们想的那样。
嗯嗯。
啊，然后呢，慈禧这时候也着急了。慈禧不是傻子，说你这个载沣载泽啊，你不用来，袁世凯你直接来，你跟我解释，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这个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然后呢，这个袁世凯这一次去见慈禧啊，悲愤莫名，就是说怎么这么难啊？这时候可他妈体会到李鸿章的难了，你知道吧？怎么这么难啊？说这个就是朝廷总有这种说屁话的人。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他触动太多官员的利益了？
对，是的，是的，肯定是有人不乐意的啊，所以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就是正确的建议，但是背后并不代表没情绪。
嗯嗯，
虽然不反对立宪，但是找你袁世凯点麻烦，所以最后呢，袁世凯就跪在地上啊，几近哀嚎，说太后。让这些阻碍立宪的人退休吧，朝廷养着他们还不行吗？就是你不就是怕失业吗？
嗯，
啊，我养着你还不行吗？慈禧听到这儿以后勃然大怒，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是你这是就是
事儿不能这么办，
对，就是哪能这么办事儿？你事儿归事儿，你不能带有情绪啊！说你小袁，你先出去吧，你先好好想想。这个袁世凯往外走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呢？说我这个话怎么那么像当年康有为说的呀？就是让他们都走吧，杀几个。袁世凯吓了一跳，说我怎么变成他了？但是这故事到这儿，咱们今天就讲清楚了。
嗯，
改革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说你说好多人，咱们听完康有为那期啊，觉得说康有为这不行
啊，和自己之前学习的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而且确实呢，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计划呀、啊，也没有实践的过程啊，很多都是空中楼阁，就想的还跟党争似的，是吧？啊，想的是有邪恶的势力啊，我们杀点人是吧？夺个权，把老太后控制起来啊，那个听着好像很不靠谱。那今天的袁世凯这个，你从头到尾你听下来。
很靠谱啊，
其实很靠谱啊，很靠谱啊，但是最后袁世凯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是吧？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听起来头头是道清晰的事情，但你做起来没那么容易，是吧？没那么容易，一个国家的这个转向它总是会遇到阻力的，但是呢，历史留给你的时间又不多，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慢慢改，你现在都已经是让人打得门户大开了，你再等几年，那可能就不是八国联军了，是吧？十八国联军都有可能打进来，没有时间给你慢慢改。但是呢，很多时候就很多事情又就是需要时间，对吧？它就是需要时间啊。所以这个时候袁世凯也陷入了一个很为难的境地。
我觉得最后赵炳麟提的那个反对意见，其实他那句话里也包含着一种纠结。
嗯，
就他是愿意改的，
嗯，
但是他又很想说，就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情况很危急，
嗯，
他也很希望说我们要改，能不能直接就按照那个已经他眼中的那个已经很完善的制度，我们直接按照他那个路线改好。他自己也很想那样子，所以他才提了这个反对意见。
对，
但恰恰是他提这个反对意见，又没法做的那么就立刻就这个推行下去。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说这里面有好人坏人，是吧？
对，感觉他也不是坏人，
他也不是坏人，他提的这个建议也是有道理的，确实。那因为历史没有往那儿，不是，也不是没有。那后来袁世凯不是也那啥了吗？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孙文两个人商量，最后也做出妥协以后，结果袁世凯发现也不行嘛。
嗯，
那谁来限制你呢？就是临时约法，你也不想遵守。当然那是后话啊，咱们就说这个时候赵炳麟提的，他也是有道理的。
嗯，
你怎么就知道这个袁世凯他最后不会独裁呢？
对，
对吧？但是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就是王莽谦恭未篡时的袁世凯嘛。那他确实又说，我现在如果不这么干的话，那这改革又可能黄了。干不干到底？ 好吧，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